我们讲宗序通别介绍过，今天接着给诸位介绍部类品会啊，在这个十门开启里面呢是第八啊，就是第八大段。那么第九段呢是传疑感通啊，那么下面就入经文了。在我们经本的前面有一篇钟南山道宣律师的红传序啊，那么这篇红传序内容也是讲的本经的大意。如果我们要省略掉的话呢，这个下个星期我们就可以讲到经文了。如果诸位愿意再听听红传序呢，大概至少啊也得讲五次啊，那么红传序才能讲得完啊。换一句话说，还得要一个多月才能够进入到经文啊。那么这个留着诸位同学啊，你们研究研究告诉我啊，这个红传序这一篇要不要讲啊。这个部类品会，部是说同一部的，类是说与这一个经呢同类的啊。因为《法华经》流传到中国之后，在我们中文译本里面有三次的翻译，原本是一三个人翻的，当然呢翻译有出入不相同的所在啊，就是经体每一位译师所列的题目啊也稍稍不相同啊。那么第一种啊叫正法华经啊，我们这个题是妙法莲华经啊，诸位要晓得这个大藏经里面这正法华经啊是与本经同步的啊，它有十卷有二十八品啊，那么我们本经呢是七卷二十八品，分卷就不一样了。那么第二部啊叫天品法华经，那么它有八卷二十七品。我们现在一般流通诸位常常见到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啊，经题是妙法莲华经啊，五个字，七卷二十八品，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本子啊。那么这是讲的不，那么再说到类，类是不同部，但是这个经文性质是同一类的啊。 那么本经我们在寻义当中常常提到，而讲堂当中啊，更是常常把华严与本经相提并论啊。那么华严经呢，确实是《法华经》同类的啊，都是一乘佛法，都称之为经中之王啊。我们讲华严是王于三藏啊，而《法华经》也称经中之王。那么《华严经》里面，尤其是毗卢遮那品，设有四遮那佛出世，这是引古真经。而与本经续品里面所讲的大同小异，诸圣即为一周，这是华严经里面，而与本经三周受记异曲又是相同。在世主妙严品里面，这是华严经的第一品，它的第一品经比较长，一共有六卷经文。显示毗卢遮那佛自性因果，而与本经佛自己说明往昔修因得果，这个意思也非常的接近。在如来受量品、阿僧祇品与本经开集显本呢，这个意趣相同。入法界，这是我们可以说相当熟悉的四十华严，我们差不多读了一半了四十华严就是八十经里面的入法界品，说明善财童子一生修因正果而与本经啊，龙女阎王一生亲证的相同。华严经的历史经评，这是讲普贤的行门啊，所显示的是道后普贤啊，我们通常讲普贤菩萨，在华严经讲三位啊，道前普贤，当位普贤，道后普贤。道后怎么说呢？成佛之后啊，在道家慈航尘愿再来，是这一类的普贤菩萨。那么与本经普贤发愿普贤劝发品意思也是相同的那么这是说明本经与华严经是同一类的 那么要把本经跟华严经比较一下呢，华严说的详细，当然人家文字长部头大啊，说的详细啊。华严这个八十加四十去掉重复的有九十九卷啊，而我们这一部经才只有七卷。实际上在境界上讲呢是相等啊，决定没有差别。理论上、修学方法上、因果上都是等齐的。那么由此可知，华严是广说啊，法华是略说啊。那么我们道场现在这两部经啊都在这里研究啊，所以处处都看到有汇通的地方。那么这是对我们研学带来了很多的方便。那么这是讲的类啊，这个下面再讲会。这是说这部经一共是有两处散会啊，第一处呢是在灵鹫山啊，那么这是大家习惯都晓得的，《法华经》是灵山会上佛所说的。可是在本经当中还有一段特别的文字啊，二是就是在多宝塔品啊，多宝塔中所现示的，可以说这是特别的一会啊，所以它有两处啊。那么在佛在多宝塔中啊，接引大众在虚空当中啊，这是二会啊。那么第三会呢，还是在灵鹫山，所以从处所上讲呢，它二处。会呢有三会啊，那么这是与华严呢不相同，华严经是七处九会啊，七处九会，七处九会是清凉大师判的，如果要是照李长者的判法啊，那么李长者这部书啊我们很多同学都有啊，就是华严经后论啊，李长者的判法是十处十会啊，那么说的也非常的有道理啊，因为华严经呢自始至终都是以十来表法啊，他说的很有道理啊。那么这两部书就是苏超跟后论啊，华严苏超跟华严后论，当我们初学的时候要以苏超为主啊，在苏超上奠定基础之后再去研究后论啊。一般讲后论呢精简啊，简要下明啊，它是借上上根的人啊，中下根心度合论呢不容易得到受用啊。那么清凉的苏超呢，实在是三根普被啊，那么这是他的好处啊。 就是上中下根性人都能够得利益。那么这是我们初学啊，一定呢要守住初学的这个次序啊，不要劣等啊，按部就班的来学。那么我们看看道佩大师的疏论纂要啊，人家还是以疏为主，那么这就是看出来啊，古德修学尤其是指导后学的人实在是用了相当的苦心，读一部经，对于这一部经的性质，同不同类，这是一般的常识，应当要晓得。当我们修学的时候，你才晓得我们应当参考哪些典籍啊，同不同类的，这是离不开的啊，因为性质相同。那么在这上下功夫，对于本经戒行的方面，自然就能够切入。所以在十门开启里面呢，这个部类品会呀，它要单独立一科，道理也就是在此地。那么第九就是最后一段，讲传以感通。这一段呢，我们在此地略说，如果要细说，那牵涉到很长的一些故事去了。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要问问这部经啊是什么时候翻译的？传是讲历代的沉船，意义是说的翻译啊，感是感应啊，感通就是讲的感应啊。经传到中国来有什么感应？译经的时候有什么感应啊？历代读诵受持为人演说啊，有哪些真因？这一段呢里面所讲的就是给我们做见证呐。说明这一部经的灵验的事实，启发我们自己的信心啊。那么古德有编的一个小册子啊，那么好像我们图书馆也有啊，华严法华持验记，这部书大藏经里的有，但是也有单独流通的本子啊。那么这个本子里面就是记载历代啊读诵受持华严法华的感应啊，那么记载这些事实。 在此地呢，我们只能够略述述啊，说到感通这个大乘里面举的有一位李山啊，李山龙，那么他是以《法华经》为日课啊，这个一般在家同修，当然还要离不了世间琐碎的这些事物啊，不能像从前呢这个寺院里面那些大德们啊，他们是有充分的时间来读诵受持。这位李居士他一天念两卷啊，那么一天念两卷，我们一想就晓得早晚扩诵啊，早晨念一卷，晚上念一卷啊，那么这是他一生的扩诵啊，从无间断啊。实在讲啊，佛法里面常常讲精进，精进则有功，这个功课不在多，这是初学的同修特别要记住。再有狠啊，譬如我们念佛，我们用的功夫只持个十念啊，早课念十声佛号，晚课也念十声佛号，这个十念法，你要一生都不间断呢，这就叫功夫啊。说今天高兴了念一万声，明天不高兴了念两千声啊，或者忙的时候了，哎，我就少念一点，我在哪一天再来补一补吧啊，这就错了啊。这个没功夫啊，这个跟那个唱戏是玩票的，这不是科班出身的，是玩票的，靠不住的啊。所以初学的功课不能定得太多，定得太多了你以后会退心的啊，你自己渐渐会受不了的。所以这个扩诵的时候是越简单越容易受持啊，你是很简单的功课啊，做了三年五年了，哎，再加一点点，不要加的太多啊，这就叫精进啊，有加没有减，有进没有退，这样就好。比如说以《法华经》为功课，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法大禅师啊，那人家出家人一天念一部当然没问题啊，一天念一部，念三千部的时候也要十年的时间呐啊。这个平常呢一天两卷呢就算不错了，早晨念一卷，晚上念一卷啊，一生不间断啊。他以后啊死了，死了以后啊也是被那些小鬼呀、啊、带去见阎王那个阎王啊，知道他的《法华经》念得很好啊， 诸位要晓得，这个经念到有感应的时候，不是说开悟之后，开悟之后那没话说了，没悟之前经念的熟，熟的就像自己平常讲话一样啊，而不是念别人的，是念自己的文章，要念到这样熟就有感应了啊。那么由此可知，那个变数不多，今是生疏的啊。这个阎王啊，晓得他的法华经念得熟，念得好，请他念经。啊，在这个恶鬼道里，啊，他诵法华经，许许多多的恶鬼都能够免了苦难。闻经度苦啊，但是在此地诸位要记到，刚才我说过了，要熟，熟到跟自己讲话一样，才能传神，才能念了之后啊，叫人家听到，心里面受感动。不到这个程度不行啊。念经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佛在《金刚经》里面讲的原则，并不是只限于受持《金刚经》啊，要守那个原则。佛说的那个原则是对受持一切经所说的，心行与经义要相应，这个叫念经啊。正是《般若经》里面所讲的一文字其观照啊，这样才能够入实相。《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受持的方法有三要领啊，立文字相，立言说相，立心缘相。这是读诵受持的三要领啊，读一切经呢都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这样读诵给诸位说，就度无量众生了啊。你一个人关起门来念经啊，你用这种方法念经啊，没有，我没度众生啊。但是你要晓得，你在这里念经啊，有许许多多的鬼神，你肉眼看不到，他到这儿来的听经啊，他在这里闻法的受用，怎么了啊？怎么说不度众生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度众生讲经的时候人多，这度众生了，还有鬼神呐、鬼神的数目字比我们人这个听众啊要多得多啊！啊，那么这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心地愈清净，愈沉静，感应的力量越大。心里面要杂着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要杂着这些东西来读诵啊，来演讲，那鬼神就不来听了，鬼神都跑掉了。为什么呢？不清净啊。所以总在清净心啊，才能与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啊，不但与一切众生，而且与十方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那么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清净心要紧。那么这个李居士被这个阎王请去了啊，请去了七天呢，又把他送回来了。啊，那么这是他自己回来之后叙说阎王请他啊，在这个轨道里面诵经啊度众的事情。那么像这些事情呢，感通记里头很多，那么这个说的啊都是古人的，现在我们看看都不大相信啊，好像我们看那些传奇小说一样啊，看聊斋一样，纵然是相信啊，也是半信半疑啊。为什么呢？超出我们的常识了。啊，尤其现代啊，是样样都在讲科学啊，科学的精神就是要有证据啊，这些传记摆在我们面前啊，拿不出证据出来来证实这个事实是的正确性，所以很难取信于人。如果是我们学佛的人不妄语，想想这个话也未必可靠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学佛的人天天都打妄语啊，自己是个学佛的人，自己也打妄语确实是难以相信啊，除非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我们自己亲见的、亲眼见到的，这才相信。大专讲座里讲的这个，这个十四讲的教材，啊，这个幕后一段呢。举这五马的比喻啊，那个就只举了四条。这个五马喻是佛经里面的，这第四个比喻就是亲眼见到了才相信啊，这还是有救啊，见到之后能相信还是有救，就怕是亲眼见的时候也不相信，那简直没救了啊。那个第五种马就是这样的了， 利用马刺去刺他，刺他的痛极了，他还是不走路，他躺下来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啊，那么这就是这一类的。如果诸位要是留意留意，凡是学佛的同修，在自己一生当中一定有感应。啊，一定自己有亲自见到鬼神这一类的。啊，那么我所晓得的，确实遇到鬼神，遇到佛菩萨而回过头来信佛的人很多，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啊，那么学了佛以后了，这些感应都没有了。于是乎心里面呢就怀疑了，我在初学的时候有感应，现在越学越没有了，是不是我退转了呢？佛菩萨再不显灵给我看了，我就遇到很多这样的同学来问我，是不是自己退行了，是不是自己退转了，不行了。诸位一定要知道，感应道教的事情不是常常有的，要常常有啊。为什么呢？这不是一个常识，这是非常之事。非常之事要变成常常有了，那个麻烦就大了，着魔了。这些事情在什么时候有呢？第一个就是引你入佛门，诸佛菩萨偶尔实现，啊，那真是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得度之，啊，这个朱金咒老居士，啊，今年92岁了，啊，现在还在台中，啊，最近我听说他身体不太好，身行动啊不大方便，啊，住在台中北屯正觉寺，啊，他住在那个庙里头，大概也住了有差不多有10年了，啊，那么他告诉我学佛的因缘。他年轻的时候见到怪事很多，啊，我那个时候刚刚接触佛法，啊，到他那里去，他就讲故事给我听，啊，讲他自己所遇到的事情，啊，他是一个学经济的，啊，学财政的，啊，那么拿现在的话就学科学的，不相信有鬼神。在抗战期间当中呢，他在重庆，啊，晚上啊就遇到鬼了，啊，他是跟朋友在一块打牌，在一块玩，玩到夜很深了，啊，1-2点钟这个散了才回去，啊，那个时候的后方跟我们台北不一样，电灯没怎么亮啊，啊，尤其是路灯，啊，路灯一般的这个灯泡都是20只光的，啊，哪有现在的水银灯照这么亮啊？啊，而且每一盏灯距离都很远，啊，只是能够看出一条路就是了。他回去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就遇到这个前面走的一个女人，啊，但是自己也没有起这个念头，啊， 只看到前头有个女人在前面走，啊，这样一走路段很长，啊，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这样子，他忽然觉得说，夜这么深了，怎么会有一个女人妇到人家的时候晚上出来了？这越想越不对，想的时候身上汗毛直竖。这仔细一看的时候，那个人啊，有上身没有下身，啊，吓得一身冷汗，啊，这出了一身冷汗，再仔细一看的时候，人没有了，啊，不是偶尔见到之后就没有了，跟他一块走了半个钟点。他说他相信佛法，从遇到这个才相信的，所以他给我讲，那个女鬼一定是观世音菩萨现身来度他的，来戒引他的，他要不见到这个他不会相信的，所以亲自见到这回事情呢，以后再把想想小的时候啊所听讲的家乡里面的那些故事一连串起来，觉得这个大有道理，这样才研究佛法。啊，所以各个人的机缘不相同。啊，那么他还告诉我的时候，说人呢，没有冤枉死的。生死是有一定的。这个事情是也是在抗战之前，啊，他在江苏，好像是在扬州，啊，他做过银行的经理，啊，哪一家银行我忘掉了，啊，他给我讲的时候，那么他们通常也有几个朋友常常在一块玩。当中有一个朋友的走阴差的，啊，晚上一睡觉啊，这个神识啊就到轨道里面去办公去了，就上班去了，啊，早晨啊就下了班就回来了，啊，那么常常呢就把那个轨道里面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几个朋友们讲在一块讲着听听。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没有一个是冤枉死的，也没有一个是去死的，都有前因后果，啊，就是打仗啊，那个枪子也不会冤枉打死一个人的，啊，这一桩事情就是那个走阴差的，有一次，这个上海的城隍送了一大堆这个生死簿，啊，那么送到好像是扬州，扬州是都城隍，啊，好像那是一个省的省政府一样，啊，上海的是一个县份的样，啊，那么这个名单送是名册送他的，他看了一看，啊，看了一看又发现很奇怪，他这个名字里头啊有五个字的，有六个字。所以他第二天转回头来说，就跟他们几个人来讲，他说昨天收到上海这个城隍庙送来一堆这个生死簿啊，里头都是五六个字的名字，好多好多，啊，大家都想不通，啊，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复姓啊四个字的还有五个字以上的，在中国是确确实实是没有，啊，可是大概三个月之后啊，就上海823的战争，大家才觉悟啊，那是那个日本人呢，该在那里死的，册子都送去了，三个月之前都送去了，所以他讲连打仗都没有冤枉死的，啊，该死的名册三个月前送到杜城隍那里去了，哪有冤枉的呀，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了凡四训，才真正相信啊，一饮一啄莫非天定啊。